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网络时代，人人都可以在网上发表真真假假的信息，也都可以随意发布对事物的见解和看法。但每一个引发争论的曝光事件里，真相都可能在人们的对立情绪中被扭曲、被掩盖，最后演变成只为发泄情绪或为了立场与战队的互撕大战。而对立的双方都可能真诚地相信自己看到、听到和理解到的才是真相。当然，排除恶意的煽惑欺骗，人在自身的生命安全没有遭受威胁的情况下，被良心驱使，都愿意为了捍卫真相和真理而付上真诚的努力。但如果揭开真相、表达真理会有生命危险，人就会考虑付上的代价值不值，甚至为了保命和得利，人还会故意撒谎、扭曲真相、诋毁真理。人的良心在利益面前常常变得一文不值，这也是人性中的一个真相。所以再看福音书里主耶稣的那些门徒，包括耶稣肉身的亲兄弟们，在主耶稣升天以后，一个个前赴后继地用生命来捍卫耶稣所传的道，就没办法不叫人相信他们确实是在捍卫真理。因为他们当中不仅没有任何可以拥有话语权的社会地位与机会，还都属于社会底层、被轻视、被轻贱的人。当中跟随主3年的门徒，因着耶稣所行的神迹启示，从不怀疑他们所跟随的是一位有超常能力的领袖，但却常常听不懂他们所钦佩的夫子所讲的一些话，或者他们听懂了但并不明白。比如说，其中一位门徒彼得，在听了耶稣预言自己将要被羞辱、被鞭打、被钉十架、受死埋葬，第3天从死里复活，他无法理解亲爱的老师为何要这么说，就大加拦阻。还比如耶稣的肉身亲兄弟，在耶稣传道的鼎盛时期，大概以为这位兄长要做一番建功立业的大事，就建议他去人前张扬行事，把名声做大。但当主耶稣复活以后，他们回头去想耶稣曾经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才真正明白他不是普通人，而是真神的儿子。完全相信耶稣就是神的他们，也完全在主赐下圣灵的护庇引导下，生命被完全改变。他们也从此顺理成章地踏上传讲真理、捍卫真道的路。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犹大书第一节，那么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二到三节。好，读完犹大书第一节，或许有人会发出疑问，说了圣经每卷书都有其针对性啊，不知道这一卷所要说的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犹大书的焦点呢，就是针对那些背离神的真理去接受错误教导的人。犹大就提醒读者了，神会审判那些背弃信仰的人的。他写这封信呢，也是要提醒信徒防备假教师，因为当时有一些假教师，他们反对基督教的两项基本的教义，也就是基督道成肉身以及基督教的伦理观啊，这两项是被假教师所反对的。犹大写信呢，就对抗这些错误的教导，支持正确的教义以及正当的行为。好，犹大书第一节经文中有两个用字非常的重要。那么上一次节目结束前呢，我首先强调的就是保守这个关键字眼儿。神早就已经为世人预备了救恩了，凡信靠主的人呢，神都应许会保守他们有平安和有永生。那么其次，我接着强调的就是那被召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蒙保守啊，不仅如此，我们还是被召的。那么圣经中的被召不只是发出邀请函，而且呢还借着圣灵接受了救恩啊，请看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的1:22-24，他所说的，他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鱼桌，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你看，如果你在基督里找到神的能力和智慧的话，并真正的信靠基督，那么你就是那位被召的了。今天主耶稣的邀请函呢已经发出去了，你如果接受他的邀请，仰望他并且坚定的信靠他，你就是被召的。犹大在这里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保罗呢他还为我们呢做过详尽的解说。好，犹大书第二节说，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那么连续的意思就是施给弱者的同情心，平安是指因着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并且享有的属灵的平安。那么慈爱就意味着得到上述恩典的信徒啊应具备的心智以及行为态度。那么犹大就祝愿他的读者啊能够得着从神而来的连续平安还有慈爱。那么当时的信徒呢，因教会里边混进假教师，就面临着信仰被歪曲的强大压力。那么因此犹大在这里呢，他所表达的祝愿那么就显得特别的及时了。圣徒受争斗压力困惑的时候，神向他们呢就施以同情的安慰还有眷顾。那么这就是连续了，依靠神的话，不看环境，只仰望那位掌管一切情况以成就神旨意的，那么从而产生的安宁和稳妥就是平安了。那么慈爱就是神接纳他看为宝贵的子民，那么这种超自然的爱我们也应该啊跟他人来去分享。犹大希望神把连续、把平安、把慈爱，把这三种福气啊就多多的来去加给信徒，不是逐步少量的递增，而是多多的倍增。好，我们必须认清连续、平安和慈爱这三个字的不同啊，才能够看出他们之间的紧密的关系。请注意，爱它是神的属性，神它是爱，它又是蛮有怜悯的、蛮有恩典的神。神的爱临到世人，约翰福音3:16，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看，神愿人人都得救的，他不愿一个人沉沦的，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的，神绝对不偏待人的。在旧约的出埃及记里边，即使是摩西，神也没有应允他的祷告。 根据出埃及记的33章19节经文的记载，神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不要回应摩西的祷告，神自有他的理由。你看，神对一切受造物啊，都是一视同仁的。神他爱你，你如果知道神有多么的爱你，你一定会为之心碎，会为之流下眼泪的。当然，你可以拒绝接受，并且拒绝经历神的爱，但是呢，你不能够也无力阻止神去爱你，你不能够阻止太阳去光照你的，但是你可以撑一把伞，阻挡阳光直接洒在你的身上。你心里是有一些伞的，可以阻挡你经历神的爱的，啊，比如说抗拒神的旨意，生命中还有罪等等。虽然神爱你，但是呢，神却不是因着爱而来救你。要知道，神他还有其他的属性，神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也是公正的。神不会为了让你进到天国就放弃天堂的门槛儿啊，或者是降低自己的标准，神不会这么来做的。这就像世间的法官啊，不能够一面维护司法尊严啊，一面啊又私下的收受贿赂，让罪犯逍遥法外。否则的话，他就是有违职守，行为不检点了。如果神让这样的人进天国，他就是和这种法官是一样的了。我不是对神不尊敬啊，因为神他不是不正派的法官，他必须执行他的圣洁、他的公义和他的公正。神他爱世人，他满有怜悯，他满有恩慈的眷顾世人。那么因此，他就赐下他的独生爱子，成为代罪的羔羊，来舍命替人去受罪。如果人要归向神，接受神的救恩，那么神会在公义的基础上来去拯救罪人。那么这就是神的恩典了。以弗所书2章8到9节，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有一位希腊学者，在他所写的《新约词汇注释》这本书里边呢，他就清楚地区分了连续、平安和慈爱这几个名词的差异。他说，恩典呢，是指神为世人的罪行所提供的救赎福恩。那么当人们犯罪以后啊，不断呼求荣耀的神的时候，神的恩典呢，就会白白的来去赦免罪人，并且赐予他们平安。这就是神的怜悯。这与罪所带来的痛苦啊，有直接的关系。啊，你现在知道了，与人的罪息息相关的是神的恩典，而不是神的爱。神他赐给我们一位救主，为我们就担当了这一切的罪，为我们的罪就付出了该付的代价。那么基于神的恩典，神他要来救赎罪人，这是神的恩典。可是呢，罪他会为人类大家族来去带来悲剧的。我们常听到有人问，为什么神会让他所爱的人来去罹患癌症呢？疾病和死亡临到人类，那是因为人犯了罪。神看到罪所带来的痛苦，于是啊，怜悯就临到人类了。神他有无尽的怜悯的。如果你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并且悔改归向他，接受他的救恩，那么神就会向你啊来去施恩典来拯救你。因为神他有丰盛的怜悯，神会怜恤你，会安慰你，会帮助你，会安抚你的心。你要信靠神，让神来做你随时的帮助。有一位牧师啊，他经历了2次癌症的切除手术，医生对他说，癌细胞还在啊，随时啊会再复发。那么这位牧师他就坦白地说了，我心里边有一个大问号，那就是我问神为什么呢？啊，尽管神没有来回应他，但是牧师知道神那里有答案，天父是他的唯一的避难所， 于是啊，他就向神来求怜悯。神已经救了他，施恩给他，那么现在呀，他需要神的怜悯。神的怜悯呢，是凡神所爱的人在世上受苦时，神就向他们来施予慈爱。罪人需要神的恩典，也需要神极大的怜悯。其实我们一生啊，都需要神非常多的怜悯。我要再分享那位希腊文学者他的论述，先重复前边所引用过的，再加上后文。他在书中是这样来写的，他说，恩典是指神为世人的罪行所提供的救赎福恩。当人们犯罪以后不断呼求荣耀的神的时候啊，神的恩典呢就会白白的来赦免罪人，并且赐予他们平安，这就是神的怜悯。这与罪所带来的痛苦有直接的关系。神的怜悯使得痛苦展现仁慈的一面，唯有顽梗的人，他们会阻挡逃避这个怜悯。唯有神的怜悯呢，可以抚平或者是除去这些痛苦。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按照得救的顺序，先有怜悯，才有恩典。神他爱世人，同情世人的痛苦，这是怜悯。然后呢，神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这是恩典，好让世人呢借着他能够来去得救。以弗所书二章四节，保罗说，然而神具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路加福音一章78-79节，经文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但是在彰显神的救恩时，是先有恩典后有怜悯，恩典为怜悯开路。恩典和怜悯呢，都是针对罪人的。神必须彰显他的公义，就像彰显他的慈爱一样。神的公义要先解决罪的问题，然后呢才会赦罪。人只有蒙神赦免了才能够得福的。人在蒙神医治之前，要先得到神的赦免。人必须先因信称义，然后呢才能够靠主来成圣。为了彰显神的救恩，在顺序上，神的恩典是在神的怜悯之前。神的恩典呢，是为神的怜悯来去开路。信徒只要信靠神，那么就能够体会到神他的平安。保罗在罗马书的5章1节，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与神相合的意思就是认识到与神相处啊，并不困难。神不会为难我，也不会为难你的。神要我们明白，我们一旦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接受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神就不再纪念我们的过犯了。世人啊，或许会对你啊指指点点，排斥你，但是呢，神他已经接纳你了。神爱你，他要赐给你平安，让你以神的应许啊为枕头，可以安然入睡。罗马书的8章28节，保罗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你看这节经文是何等安慰我们的心呢？而另外，犹大为读者们来祷告，他祈求神呢赐下连续、平安、慈爱这三样恩典。那么顺便一提的就是，我们写信给我们的朋友时，有多少次提到我们为他们代祷的一些事项呢？那么犹大呀，他就求神把连续、把平安、把慈爱多多的加给信徒。那么换句话来说，他祈求他们呢满满的得着这三样恩典。那么同样的话也出现在彼得前书的1章2节和彼得后书的1章2节。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信徒需要连续呢？在一般的问候中啊，很少用到这个字儿的。但凡这个字儿出现的场合都有一致的重要性，那就是他们都跟反驳假师傅教训的背景啊有关联。那么这一点就提醒我们了，基督徒不只是在重生时或者是审判时需要神的连续，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啊，也需要神的连续的。只有那非因功劳而得的连续才能够应用于犯罪之人的需要。当一个人知道他自己虽然不配，但却被神所接纳，那么这种确信呢，就给他一种生命中非常深厚的平安感。所以犹大把平安这个古老的希伯来文问候语啊，就意味深长地加在这封书信里头了。你看，神的爱并不使人来去隐遁， 神慈爱的连续不但改变了读者们的生命，那么更从他们呢流到周围的人他们的身上。神他借着圣灵把他自己的爱就丰满地浇灌在我们的心中。犹大祈求从神来的连续内在的平安啊，普及众人的爱，这一切呢都被丰丰满满的赐下。那么请问我们还能够想到比这更加完备的基督化的问候还有祷告吗？那么答案就是否定的。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对比，一方面根据路加福音的22章26节经文的记载，耶稣就命令他的门徒，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那么犹大他就实践了这道命令。那么另外一方面，一般基督教会啊，多半是不太愿意以人服侍的多寡来去衡量他的尊大。属灵地位的真正的测量仪，就是一个人对耶稣和他友人奉献的深度。有学者就注意到，这些信仰特质啊，是经过仔细考虑而选出的。读者们正面临离开呼召的危险啊，难逃主再来时神的审判。神他呼召，他爱护信徒，并且保守他们的作为。那么这些恩典呢，需要人用信心的表现来去回应。所以这封书信的主旨啊，就是针对这一点的。但是最后呢，犹大仍旧回到他一开始的主题，他相信神啊，我们的救主必要借着基督保守我们，直到永恒的国度来临。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犹大书第三节，犹大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好，亲爱的弟兄，那么犹大在这里啊，他是指真正在神面前蒙爱的基督徒。同得救恩，那么这句话里的同得啊，原文呢是指在使徒时代的罗马帝国一般大众，那包括受过教育或者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犹大想写有关同得救恩的信息时，他必定要用啊，在罗马帝国大家都能够听得懂的话。犹大呢，他原本呢打算写有关救恩的道理的，包括了救赎、基督的人性啊、成圣等等主题。但是犹大他并没有谈这些的主题。那么原因呢，正如他在这一节经文中他所写的，他说：“我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那么这一节经文是讲啊，圣灵带领犹大来撰写了有关信仰的主题，好对迫在眉睫的离教叛道的状况啊来提出警告。离教叛道，那就是偏离信仰、偏离使徒教导的那个教义。那么当时在犹大的时代呢，离教叛道只是像巴掌那么大的一片乌云，但如今呢，却成了席卷全地的飓风了。犹大书中所提到的种种将要发生的离教叛道的现象啊，在今天已经发生了。亲爱的朋友，离教叛道不是将来才有的，而是现在呀已经发生了，现在就有离教叛道的事儿了，而且跟我们呢有切身的关系。所以犹大说不得不，那么意思是指他身不由己。当时啊，有一股催逼的力量让犹大必须这么来做。他说，当我想写信给你们讨论使徒教导的重要教义时，我感觉有一股急迫感压在我的心头，要我劝勉你们呢，竭力地为所信的真道来去争辩。好，有些解经家他们认为争辩是指把为争论的事啊放在祷告中。我还没有找到与这个观点有关的权威性的说法，但是我认为犹大在这里所说的是要我们呢不要为争辩而争辩，而是要为真道的基本精神来去争辩，而且不要动怒，也不要好辩成性。保罗他在提摩太后书的2章24到26节，他这样来说： 他说，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教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那么犹大所用的争辩这个词呢，有挣扎痛苦的意思。犹大他没有写重要的教义，而是告诉我们呢，要维护并且为基督教的重要教义啊来去争辩。他说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那么这句话里的真道就是一次交付圣徒的那个真道了。使徒行传的2:42把真道就称作是使徒的教训。经文说，他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好，请注意这里先提到使徒的教训。那么既然是神的教会中最重要的真理，如果不遵守的话，那么就不能够是称作教会的了。以弗所书的4:15，保罗说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如果你要说诚实话，那么你的出发点呢，就必须啊要有爱心。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对基督徒来说，捍卫真理信仰，维护耶稣基督的真道，并不是单指口舌之争，而是要将真理生命的见证活出来。因为神借着使徒们透过圣经一次性交付给我们的真道，不是停留在书面上和要我们牢牢记在心里而已，而是要我们听了看了明白了就要醒出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连连纷纷都让我知道，不是心跳。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界通正巧。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